哎，小园子你好，听众朋友好，咱们做这个第零集呀、还真是啊，九虎二牛的力都使出来了，才走了一半。所以我们第三集预备要做什么？
你是说 season 3？
对对对，我们的一季里边大概有12个节目，12个左右。
第三季我们就要来探讨教会常常用的一些词语，比如说是团契、侍奉、还有奉献、论断、定罪、平信徒、敬拜，哇，很多呀，
很多啊，尾声对吧？
尾声，
我们有很多很多很有问题的教导和说法，在自我催眠。你要的你可以得到了，但是主要的得到了没有？我们知道在个人的身上，我们大概也会同意这个说法。你得到主嘛，不过是一念之间，一信就有了。神要得到你呢，是一生之久。但是更重要的是彼此彼此，那个才是教会的实际，不是教会的规模人数，甚至不是你传了多少的福音。在我们的彼此中间，神所要的那个圣洁没有瑕疵，那个是被我们今天最忽视的东西。
对对，其实我也很喜欢一句经文，就是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因此就知道
对啊，
那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教会有福音事工对吧，也有这个建造。我一直在想我的所谓的就神给我的感动在哪里，我就不想用那个词。我好像一直没有特别在传福音的这件事上，我好像一直在这方面没有很大的热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为什么。我总是想到刚刚说到的那句经文，我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都是不能切实彼此相爱，我跟别人分享了福音，别人来到教会，我怎么办呢？我是装下去吗？我们不是要彼此装的相爱，我们是切实真实的彼此相爱，世人因此就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
对, 对，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以后会再慢慢的去讲。这个跟建立教会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刚才讲说啊，福音事工跟造就的事工，圣经什么地方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从来没有分开来过。至少我们自己这是真正尝试过好多年的一个办法，我们叫做福音团体，就是社区性的福音。当初可以这样做，改革开放门一开，大陆的地方，大陆的同胞们进来，你如果弄一个社区性的福音聚会，有很好吃的东西，很好听的诗歌，有30分钟到45分钟的讲解，就是那他们是来的挺开心的，他们自己就会请朋友来。但是到底我讲什么？我从来不是讲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福音，也不是从前所说在台湾的时候最喜欢讲的传福音是人生怎么虚空啊，在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就喜欢讲这个信主为什么是一件比较有道理的事情啊，这些都与圣经这榜样相当的不合。从开头就要跟他们讲圣经，当他接受主的时候，他已经有相当扎实的圣经知识，而不是说去一个福音聚会受了感动，听了点诗歌，流了点眼泪，什么都不知道。主耶稣带撒玛利亚夫人信主，当他信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很多东西了。你如果信主进了门以后，你还要另外开一些课，就效果往往并不理想的。
有一句话叫什么？福音领进门，成圣靠法利赛人。
对，小坏人比大坏人还坏。那我们第四季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当跑的路。
这个能够讲到多么详细？就是说，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所谓的走天路的 GPS？
有啊有啊，
用手机它会告诉你还有几里路，你走了多远还差多远。难道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个东西？
给了，
但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神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当然是不一样，神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统统都不一样，但是也有完全一样的地方。你要把那个完全一样的地方找出来，就叫做当跑的路。最可怕的就是活的时候他连有没有这条路都不知道，跑了没有也不知道，他一死大家就说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完了。
哎呀，以前中国大陆的赵本山小品说的，可怕的是人死了钱还没用完，然后呢更可怕的就是人活着钱没了，可怕的就是路没跑完人死了，更可怕的是人活着那个路都不知道。
对，更别说跑了。教会给我定了个目标，我参加一些特别的培训，我出去传个福音，参加一种叫做短宣的东西，这个就是我每年去跑的。今天跑跑这儿，明天跑跑那儿，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拿自己个人或者拿我们的教会和圣经仔细的去对一对啊，听众朋友，但愿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哎，但是第四季以后我们还有东西讲，
哇，好多内容啊！
预期怎么样？每周出一个月饼是吧？
现在是预期每周出一个，但是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存货啦，也以每周出两个也没问题。
哎呦，这不要吓人，没有压力比较好。每周出一个，一年52周，哎呦，那我们可能要做了两三年呢。
嗯，那怎么办？
还试着多出一点吧。那我们第五季以后要是做什么？
第五季就是刚刚说过了，对。
我听你的。
对，第五季就是这个什么教会运作的错乱，什么。
哦、
长老执事啊，聘牧与不聘牧啊，小组长啊，区牧啊，
是
各种身份很多
呀。这个牧师我们已经说过了，对不对？那我们需要把这些名词、他们在新约教会里边的地位给它还原一下啊，这些很重要。比如说很多人要效法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是犹太教会，拜托，好不好？不要这么糊涂，我们是外邦教会。你要是连这个都不分的话，那哎呀，你可能圣经需要重读一下，对不起。
哎呀，这不是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了吗？为什么就不能了？
那个可是讲的是救恩呐、啊，不分犹太人、外邦人，都是耶稣基督，哎，十字架的救恩进来了。进来了以后，这个教会可是完全分两种啊，犹太教会是一条路，外邦教会是一条路。这个咱们到时候再讲、
哎、
因为你要怎么效果，
现在也没有犹太教会了。
哎，现在大家想学嘛，没听我们什么山东家庭啊，现在还有大家房屋公用的这种，那就是效法耶路撒冷教会。你这个心意固然是很好啊，可是你要看看圣经里有没有这样外邦教会去效法他们的例子嘛。这些有关于教会运作的题目是很多的，那同时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现存的这个状况之下，还可以怎么样去效法新约教会，在保罗以及他的同工，那是一个什么模式的教会运作，所以这些是蛮多东西需要讲的。那当然讲到教会的话，我们一定要区分一个词呢，就是教会和聚会是不一样的。
嗯，这个很有必要。很多地方现在就叫聚会，对吧？
他们这个聚会叫聚会的地方呢，就很讲究的，他们不能挂这个教会的牌子，所以人家找他的地址不好找、哎、他们拒绝在他们这个啊聚会的地方写地址、写名牌，因为说这样就不合圣经了。教会是人，不是地方，所以你不能写个某某教会。那聚会呢，也不是教会，所以他们整个的名字叫聚会，但是又不挂牌子，那这时候就很麻烦。总之呢，所谓聚会是信徒聚在一起干什么？
嗯，
那聚会的时候信徒聚在一起，我们需要知道应该怎么做啊，这个是讲清楚的。那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不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是，又直接就牵涉到教会与生活。教会是对这群人在神面前的一个集合，我们这么说好了。那聚会呢，就是说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干什么，那个叫聚会。连带着啊，包括刚才教会运作里面，我们在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比如说代职侍奉，你就找不到这四个字。
哦，这个就要在第六季里边讲了。
哎，不知道第几集，到时候再说吧。
嗯，
还有什么是蒙召，什么是召，还有呢，什么是仆人，对吧？怎么做仆人，仆人跟门徒的关系是什么？这些东西在现在都非常的错乱，所以这林林总总加在一起啊，恐怕至少要做个两三季的节目，弄干净，打扫打扫啊。
大概算算，我们至少有十几季的。怎么排这个顺序？最好是一集关于个人成长的，然后一季是关于教会的，这我们就穿插着来。
听那个管园子的小园子，老头听小孩的。
嗯，好吧。
孩童要带他们的领袖。哎，那当然，领袖这个字啊，白人教会最喜欢做领袖培训、领袖训练，对不对？那么在中国教会从国内来的弟兄啊，现在已经有好多人这样讲，他来你们教会做牧师，他讲不了几个礼拜的道呢，他就开始讲了教会的权柄啊，一听就知道说啊、哎、恐怕听错人了。还有一个传道人亲口跟我讲，这段弟兄，我告诉你，现在中国教会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信徒不服权柄。
什么？怎么我的切身体会是权柄太压人，我最深的体会就是为什么教会里分起了阶级，这么多的台阶。
对，就是很多，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被 招出来的，我们是所谓的神职人员，神呼召我们出来，所以你们这个所谓的平信徒，对吧，这些都是需要去重新找一找看一看，圣经里没有的字呢就一竿子全部打掉，要不然你这个教会永远，你这个新皮带永远做不起来的。因为这个打掉还不是从字典里面，从教会的行政势力上面打，周报上面打掉，从弟兄姐妹的心里头打掉，对吧，很麻烦的。现在他们都喜欢讲这个东西，
权柄其实也是我挺想讨论的一个话题。
是是，
到底什么是权柄，
你不说的远，单单现在这个白人教会里面，他们对姐妹的职分，姐妹的服侍，那种打压，就是弟兄是头，姐妹是身子，你完全要顺服啊，你丈夫的权柄，丈夫说什么你就要听，而且做决定都是丈夫决定，因为他是头你是身子嘛。
哦，
现在在中国教会，他一说保守啊，效法这个欧洲圣徒白人的规矩都在里头了。这个美国的这大男人主义，那是师出有名，造反有理啊。很多美国姐妹就是一辈子被压在这个地下。但是、
哦、跟我想的还不一样呢。我接触的美国教会，我去的，不过我去的美国教会，我们是按年龄分组，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年纪呢，好像这个都还，这个不是很明显。
嗯，会明显的，你只是因为你们在的地方比较世外桃源一点，而且美国人在美国教会啊，他的真面目常常不是露出来的。
嗯，那倒也是。
现在你光听收音机上的节目就知道，包括 Houston KHCP， 我最近已经很少听了，因为都讲来讲去都是这一套。因为你要到圣经里面去看嘛，圣经里面的姐妹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最近就在查，从创世纪一直查到了撒母耳了。哎，神所用的姐妹没有一个是丈夫说什么他就听的，因为他叫你来帮助他嘛。那你帮助他什么？就是你糊涂的时候，你眼目昏花的时候。那现在尤其中国教会。从前还只是这种少数的教会在说，现在中国教会的神学啊，第一大炮就是先把利百加抹黑了再说。
嗯，
这个姐妹啊，哎呦，不服权柄，私作主张，用欺骗的手段给以色列家带来多大的祸患和咒诅？你这个讲的道是从哪儿来的？新约的使徒有这么讲吗？你怎么这么简单的圣经都看不懂？所以看看这东西要说的东西太多了。
嗯。
用点常识也知道吗？你做头我做身子是吧，那你是头告诉肚子说饿了，还是肚子告诉头说饿了呢？
哎呀，这个不知道呀。这不都脑肠轴吗？
你呀、啊、那就你对你来说特难，因为你是不会饿的人，对不对？
对呀、啊、
你的胃肠太不合作了。连带的还需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教会里边对于圣经讲解有一些的啊，我称之为地雷区。
嗯，
这个地雷区包括刚才所说的犹太人的教会，耶路撒冷大会到底应该怎么解读？
嗯，
安息日更不用讲了。还有就是说，属保罗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因为讲着讲着讲到外邦教会，外邦教会就一定要听保罗的，要听使徒保罗的，要不然你这个新皮带绝对做不起来的。但是一提到这一点，大家就说啊，那你就变成高举保罗了。这个咱们以后再说，好不好？你要是能够找到一个外邦人是不属保罗而能够直接属基督的，你把他找来给我看看是什么模样，好不好？因为这个根本就是神为外邦教会所定的规矩。嗯，对，这些都叫做啊圣经的地雷区。那除了地雷区之外，还有更危险的，就是所谓传异教的。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不准他们来传异教，是吧？
嗯，
你不觉得那个话很奇怪吗？这教会里面怎么会进来一个传法轮功的，传东方闪电的不成吗？
是啊，
他那个所说的异教就是不一样的教训，与我所传的不一样的教训，那个叫做异教、yeah. 啊，不准人家传这个东西。使徒所说的，你有更聪明的说法，这个就是保罗所说，你们果真做王了，你们不需要我们。嘿，这个东西在今天的教会可猖狂啊。比如说什么东西啊，小圆这个猜猜看呢？
比如说成功神学、
哎、那个简单，那个太明显了，反而不是问题，对吧？如果有弟兄姐妹愿意去听成功神学，你就让他去啊，就让他去、
嗯、
不要理他。
那还有什么、
哎、最可怕的其实是这个所谓的啊时代论。
哦，时代论现在已经是渗透在 各个教会了。
那当然，那这个时代论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最正统的达拉斯神学院啊，最负盛名的孟迪神学院，都是时代论的大本营。但是时代论到底是什么？时代论就是在讲这个所谓的灾前背提啊，以色列复国、啊、第三圣殿呐、啊、千禧年呐、啊、这些东西的。
对，我是到信主5年以后才知道自己也被时代论蒙蔽了很长时间。
你说时代论有什么不好？第一，历史路不是这么解的。这时代论就到18世纪以前没有人这样解，这是出了一个哎，尤其是弟兄会、尼弟兄他们地方教会特别推崇的一个假先知，叫做达密的手里。他开始用这个时代 dispensationalism
哇、
啊、
原来时代论是他、
啊、哎，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啊，他是最早在美国，他这个时代论在美国很流行，在欧洲并不流行的。他在美国开了很多的圣经大会，然后呢又弄这个斯可夫注释圣经，就直接注进去了。这个斯可夫圣经又被戴德生带到中国来，早就根深蒂固了。这个时代论有什么危险吗？你说讲到将来的事情，哎呀，时代论带给人家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东西，就是既然千禧年还没到啊，咱们就别急了。启示录后面讲的那些事离我们还远了嘞。
这就是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嘛。
对，而且接下来的就是你把这些无神论所复国的所谓锡安运动、以色列复国，以及他们现在的犹太教，就成了我们的拜把兄弟了。连他们的塔木德啊什么都成了我们哎嘿嘿可以拿来参考的，叫做犹太人的智慧书，就是基督教出版社在那大型出版的。有人直接说，现在中国教会最好的话就是有一个犹太人来带领，都是从这里边出来的、嗯、对于眼前世界的误解。当然这些东西啊，很可能听众朋友你一听你可能吓得大惊失色，赶快把我们节目关掉啊。但是你如果啊愿意去想想的话，你知道这些是撒旦在目前最有用的一个工具。美国的右派基督徒之所以会啊极力的去拥护以色列，什么飞机大炮、无人机、坦克车、火箭的一律就是往那儿送，把新约回到旧约里面，都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哎呀，所以这个里边这个我们任重而道远啊。
哎，不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等我们讲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人会听了。
哦，这样的。
哎，没人听就要讲。
先确保我还在不在讲。
你不会，你不会。那你这一部分的东西呢，其实你不用等我们月饼来讲了。你如果愿意把你的耳朵啊往这个网上去听一听的话，其实有相当多的美国的人士是非常反对啊，这种灾前背提啊、以色列复国啊、第三圣殿啊这种邪说，也一直在那里大声疾呼，它带给教会的伤害以及对圣经的曲解，是不太有人去注意，如此而已啊。
这其实就是解答了我为什么我读圣经的时候又听别人讲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矛盾。哎，我以前听一个讲末世论的，哎，还是个很有名的，至少是名声在外，是很不错的一个姐妹讲，对吧？他讲了这个第三圣殿，哎，不要看不起姐妹，好不好？
不是，姐妹容易受诱惑。
哎，好，这个他就说，哎，那个以色列那个第三圣殿马上就开始盖了，这个材料都弄好了，还给我们看一个网站，然后大家可以随时上这个网站去看看第三圣殿的这个进度如何，一旦开始建。主就马上就要来了，哇！我当时就不太明白，虽然我才信主一年的时候，我当时才读了一遍圣经，我觉得这个圣经好像是从旧约到新约，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有形到无形的，怎么现在突然蹦出来个第三圣殿，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对，然后他们要献祭的红母牛还可能跟我们德州有关系啊，因为2022年的时候，3年以前，他们送了5头红母牛去以色列，给他们预备要献祭用力。主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殿，对吧？那怎么现在又要建一个第三圣殿，然后到时候还要献祭？献祭的事情不是我们已经另有一个祭坛吗？那你知道这个达密啊，以及这个时代论、千禧年这些说法，他怎么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基本上就是说，主耶稣来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教会被提，剩下地上的犹太人撒旦在被释放， 耶路撒冷被围啊，最后犹太人悔改呢啊，大功告成啊。但是这个犹太人建殿、建献祭什么都能够排在这个情节里面。也就是说呢，救恩有一部分是给外邦人的。你如果说呢，这个外邦教会取代了圣经旧约预言的地位呢，这个太骄傲了。给以色列家另外还有一种救恩，那你越听越听，你就知道了，与使徒的教训是越离越远。但是它非常巧妙，而且非常有煽动力。那尤其呢，你说有名的人讲这种末世论，讲末世论就会有名，还是反过来的。
末世论不仅是容易有名，还容易被异端啊。其实很多异端都是从末世论开始的。
一点都不错啊，一点都不错。那如果有人他坚持这种说法呢，我们再说，我们没有意思要给你辩啊，只是就职啊。我的领受啊，你可以当成我个人的偏见也没有关系，该说的我还是要说的。那么当然再讲下去的就越来越接近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上怎么样重建所谓的外邦教会。嗯，如果我们建了半天呢，其实都是找着欧洲的传统，那么圣经的传统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越过这些啊白人大仙呢，直接从圣经里面建立一个合乎主心意的教会？你去问人家这个问题，大家都说那绝对可能。但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你要是不看这些欧洲人呢，那你太骄傲了。
哎呀，万一前人站在井底呢？
那个我就不去说他，只是说你要有这么多的前人站在你前面，你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是不是对圣经里面的心意是越看越远呢？对不对？你光看了一些人头了，使徒都看不见了。因为现在整个教会的问题就是说，尼柝声代替了保罗，加尔文代替了保罗，路德代替了保罗，保罗被架空了。那假如神的设计是要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啊，中国人站在白人的肩膀上，对吧？那没问题。只是难道神真的是这个设计吗？还是说其实新约啊，使徒行传已经把外邦教会所有一切需要的运作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了？
照这样说，那旧约跟我们还有关系吗？
在你们加州那边，一个著名的牧师 Charles Stanley 儿子就是这样子嘛，他公开宣称我们应该跟旧约脱节了。他老爹现在目前是有点头痛。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尤其对于现在的中国，这件事情的意义很大，因为当时的教会，使徒所建立的教会，保罗所带的外邦教会，是能够在罗马帝国底下生存了300多年，而且不断的兴旺的一个教会。那你觉得罗马帝国比较凶狠呢，还是我们的党比较凶狠呢？
那当然是罗马帝国。
因为党呢没什么，他不过请你喝喝咖啡啊，让你做个报告，有个摄像头，他不钉你十字架。
嗯，哇，这么说我觉得天哪，是不是难道是马丁路德改教不彻底呀？
那是肯定的，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大迷信。我们认为它叫做新教，叫做改教，它的改教是太有限了，因为它整个的恢复的运动是被操纵在有权有势的诸侯手里嘛，连他的命都是人家保下来的。那以后人家要怎么拿这个东西来与教廷抗争，岂是你路德老先生能够说的吗？对以后带来的这些惨烈的宗教战争啊，给欧洲人、给德国人啊，那个损失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那一个在罗马帝国底下能够生存的模式，或许才真真正正是在未来的时代能够在啊我们伟大的党底下好好生存的模式。党在抓的其实是欧洲教会模式，圣经教会模式啊，他还没怎么在行。
嗯，他应该看不见摸着。嗯，
对了。对了，那这些都以后再说了，因为你要有一个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啊，做工的人那真是要灵巧像蛇顺两下鸽子，而到底怎么灵巧怎么顺两啊，其实早就写在圣经里，只是我们不去读，我们效法的就是啊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欧洲模式。那在太平盛世当然没问题，一旦那个时机过去了，或者时不我与，时不与我了，那怎么办？
哎呀，看样子您这是要给中国教会开方子。
没，我不是给中国教会开方子，我只是说从圣经上重新检讨所有的事情，对吧？我们只是做一点点的这个 counseling 咨询 诊断，没方子，方子都在圣经里，大家自己去找。那连下来还有一些东西呢，就是知道的人不多啊，也需要在阅兵里面谈一谈的，就是近代撒旦的工作。
近代撒旦的工作怎么着？这也是时代论，应该是
撒
旦在近代是吗？
对，因为你看撒旦在旧约的工作跟在新约的工作是绝对不一样的，对不对？
嗯，
那撒旦在主耶稣来使徒建立教会时代，一直到差不多18世纪，那个工作也是不一样的。那进去的撒旦呢？那所谓幽灵犹太人，这个咱们听得懂吗？啊？
什么幽灵犹太人？
有一个叉叉叉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句犹太人的名言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的命运，难道大家不知道吗？难道不知道那一位大法师他是谁吗？尤其今年是马年呢，对不对？犹太人与近代中国的命运到底有多深厚的关系，有多少人知道呢？有多少人明白这个鸦片是犹太人卖来的呢？是巴比伦的塔木德的犹太人卖来的？又有多少人知道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当初来帮中国共产党起家打天下的几乎全部都是犹太人？
这不知道呀，我们都只知道犹太人跟中国人关系很好。
是，有多少人知道上海、黄浦滩、香港全部是犹太人的家族用卖鸦片的钱搞下来的？这不是阴谋论呢、啊，只是中国人一直把眼睛蒙蔽着，中国人不去看。我们以为圣经跟我们的关系很少很远，其实一直有一群的犹太人，这个叫做近世撒旦，叫做幽灵犹太人，他们把圣经反过来写，做成一套紧身衣套在我们的头上，已经套了近百年了，我们还不知道。
哎呀，我汗毛都竖起来了，我也不知道呀。
哎，你到时候要退团还可以了。
哦，什么团？
月饼团。
哎，月饼面团。
还有、知道很多的中国教会有一个很糊涂的观念，就是说这个福音的最后一棒是在中国人手里，是中国人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啊，我不知道耶。
你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哎，这东西在从前的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要往西边去？一方面是向回民传嘛，一方面这是一个福音的方向啊。我们现在知道地球是圆的嘛，这么绕过来的嘛。那轮到我们啊，中国人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但是这个，你去过耶路撒冷没有啊？
我没有，但我听说那个上次段阿姨她去的时候，她就说那边还有一个牧师讲的可好了，就在耶路撒冷当牧师，然后传福音呢。
这耶路撒冷最出名的就是耶路撒冷的老城啊，分成四部分啊，犹太人、阿拉伯人，还有什么呢？亚美尼亚人和基督徒，福音早就传到耶路撒冷去，一直在那儿。你在说啥？你这个？
哎呦，是啊。
那中国人，难道我们在神整个工作的计划里面就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中国人就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地位？这就是我很不懂的地方。中国人
不太能够接受这个特别的爱给了不特别的我，
或者说不特别的爱剩下一点给了一个这个特别的我，是吧？有关于中国以及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上古史，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一个明白的认识啊！现在坊间所拍的电影、所写的书籍啊，根本上就是一锅糊涂粥啊！尤其从前那个啊某某名誉名人所拍的这个神州啊，从一开头讲这个三皇五帝就是胡扯。
天哪！
中国人最重要的，在整个神的做工作计划上，在福音的这个职分。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已经完成了。
那是什么？
因为当挪亚的子孙向四方分散的时候，中国人是一个大致上被隔绝的文化，不是全部的隔绝，但至少我们的语文、我们的历史是独自发展的，从关中平原那个地方发展下来的。那我们的老祖宗其实在我们的诗经里面就能留下非常完整的记录，关于挪亚，关于挪亚献祭，我们的老祖宗他教子孙传唱的，以及古人怎么祭上帝的办法，其实一再的证明呢，我们的祖先是圣经世界的历史证人。中国人挪亚的血缘啊，在中国的诗经里面所留下来的铁证，没有第二个民族可以跟我们比的。
我其实每次都想知道，都想问，我们是闪、韩、雅、夫哪个的后代？
要是啊，我们第一个朝代叫什么？
夏。
不是夏是，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说了。你出到美国，人家就是没有人算你的夏朝
我说您吓唬我。
第一个信使的朝代是商，挪亚的大儿子叫什么名字啊？你不要以为我这胡扯啊！上古历史神话传说，它之所以有任何的历史价值，尤其从挪亚的子孙四散来讲，这种声音是最重要的。
您是说我们是闪的后代？
我当然是闪的后代。
那我们怎么是黄色皮肤？
亚当夏娃，什么皮肤都可能，大概最不可能就是白色皮肤。
哟，那白色是基因突变吗？
就是你去读读基因遗传学就知道了。这他们在印度有人可以一家子里边就是各种深浅颜色的皮肤都有，挪亚那一家子八口恐怕也差不多
啊。我怎么觉得像是一窝猫？
天
哪，
这个好，
我闪寒雅服都是不同颜色。
人总是找一样颜色的跟你长得像的人嘛。
哦，
你说
物以类聚，人以色分。
哎，对，我们讲到现在都忘了讲你的这个啊，这亚当啊，这海星弟兄，他长得不是也是黑头发吗？也不是黄皮肤吗？对不对？
嗯，
他身上跟你比比，除了肉多之外，基本上大致一样嘛。
没有，我比他白。
好了好了，所以这个一定也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讲。从圣经怎么重新定义我们这些人是很重要，中国人到底从哪儿来的，我们的老祖先有没有把这个迁徙的历史以及他们刚刚到黄河流域的历史通通很清楚的写给我们，就是怕我们忘记。
那是很有可能。
对，但是这些东西都被后来一两千年之后的儒家学者啊重新改写了。
哦，
就说只有他们才有专利的解释权，他们才是正宗的解法，其他的都是胡说。对，那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是一定会被人家嘲笑的，所以要一点心理预备。所以我从来不拿这些东西去跟他们争论，没什么好争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又信耶稣又信儒家的大学者到处在讲这种天人合一之道。
哦，那教会里多的是。对，教会里多的是，我也间接认识一
个。这个东西从我小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一信主的时候，那就已经有很多人在一直在搞这个东西了。
嗯，所以说呢，到时候月饼会很硬呢。我怎么跟您这样一聊，我就觉得我按照我所当知道的人是不知道呢？
不要说你了，连我七十几岁按照我所当知道的也是不知道。但是有很多的历史的残迹，我们应该拿来与圣经对在一起。也有很多现代、近代撒旦的做工的痕迹呀、啊。实在需要拿起来跟启示录最后的状况对一对，让你知道说小子们啊，现在正是末世了，你才会警醒，你才会知道这东西不好。那当然讲来讲去所有的东西离不开怎么读圣经。
哎呀，这就是我想说的嘛。你看其实我一开始就只是想好好读圣经，我也没想到怎么怎么就越看越看到教会，跟着蒙哥，然后就发现怎么还有这么多历史方面。你知道我是个历史白痴，我以为的历史就是宗教改革那儿了，个五月花然后到这边了，我觉得的那都已经是历史了。最重要最重要的，我想这个月饼呢，听众朋友不知道喜不喜欢吃，因为觉得这个跟我没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中秋节才吃一下，对吧？不像是香港一直都有月饼。您看看，跟我们有多大的关系呢？
就是啊，讲到最后，圣经怎么读，是一定要从头做起的一个功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什么归纳演绎这种神学系统，通通都是白种人那个死脑筋做的功课。为什么一定要跟那些师傅学？那你说不跟他们学难道跟你学吗？不是跟我学，圣经里面有最好的师父，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那你从往后所有的旧约新约圣经里面，你去找出来那些人怎么读创世第一章第二章，包括摩西怎么读，大卫怎么读，你先别问，自己去找找好不好？主耶稣怎么读你总知道了吧，保罗怎么读，使徒怎么读，他们都告诉你嘛。你把这些资料全部找出来，你才会恍然大悟。我们现在整天在那边说，哎，这个叫做灵异解经，他们都是灵异解经，照你的标准来说，那难道还要照文字解吗？我们现在走的套路才是凭自己的脑袋，依靠自己的聪明来替上帝推理。上帝讲到五寸呢，你就把它讲到一尺，因为推理下去 对不对？好多好多的东西都在这些百种的武断的神学里面被淹没了。听众朋友要是不服气，你自己答一答我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花功夫去把圣经里往后所有的师父、所有的人物、神所重用的这些角色，他们怎么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做一个功课，做了没有？做完了再发表意见，好不好？
嗯，没做，但是知道有一些是有联系的，能够知道他们是当时
有联系的。
对，
那蒙哥呢，可能稍微多做了一点，要不然我坐着讲话腰疼啊，对吧？
哎呀，那您赶紧躺着，躺平也行啊。哎，怎么就起来卷了呢？
好了好了，小园子，你看看我们讲的这一塌瓜子已经讲了多少东西了。
总而言之，
痛而言之，
所说的这一切其实还是想，哎，不能说教吧，我都帮您谦虚一下，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视角，然后看看怎么样读圣经。因为现在教会里读圣经啊，你就说一读到大卫就是效法大卫，一读到摩西就是效法摩西，一读到约书亚，哎，效法约书亚，每一个人都效法，最后呢，
那也不一定，一读到利百加就是骂他一顿，一读到雅各呢就是狡猾，对吧？
哎呀，毕竟还是效法了亚伯拉罕的嘛。总之就是效法。
亚伯拉罕卖他的妻子，你看看这些人都讲谎话的，这圣经对我们来讲就好像读道德经一样，专门读哪些人不道德，对吧？
就是说我们大学读的那个思想道德修养课，
你们有这种课，这么好的课。
对，总之如果一直是在找这个模范，其实读一读雷锋日记也不错。
雷锋真写日记了吗？
真写啊，不知道是不是他写，但是应该是他写的。我们国家最喜欢有这个典型了嘛，现在也有啊，感动中国几十大人物啊什么的，不也是这样吗？
哎呀，
树典型立什么榜样。
我是落伍了，但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些月饼，然后也没有人要听，实在也没什么价值，那蒙哥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本来就是把这些东西丢到垃圾堆里面带进棺材就算了。
现在不是这么叫。
那叫什么？
韭菜盒子，人活着就是韭菜，对，
死了就是韭菜盒子，
装在韭菜盒子里。
不信主就下去煎一煎，硫磺火狐烧烤韭菜盒子。好了好了，我们这个第零级的月饼是不是做到这里可以停停了？
对，差不多。我还不知道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能碰撞出什么火花，说不定二十级都是有可能的。
至少二十级。
啊，
至少二十级，我们大概在20到30之间。
哇，你这么谦虚。
反正小园子，咱们把身后事都交代了，就预备专心去烤月饼喽。